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2月23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是不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英国率先宣布将制裁俄罗斯，玉方高层来回应纳瓦尼之死。加拉格尔访台之际，美国宣布对台军售7500万美元。亚太助兴指出，中共从现行的国际体系中获益，却不断进行颠覆。雷蒙多表示，美国需要第二部芯片法案来领导全球半导体业。拜登胞弟在国会作证，否认经商生涯和兄长有任何瓜葛。联合航空将在3月起率先恢复直飞以色列航班。下面请听详细报道。针对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近日命丧于北极圈的监狱中，英国外交部星期三宣布将制裁6名玉方管理高层，并要求俄方立刻将遗体交付纳瓦尼家属，确保调查工作的完整度和透明度。英国外交部指出，英国是第一个就纳瓦尼之死宣布制裁行动的国家。在这个之前，英国外交部已经在16号召见俄罗斯驻英大使馆代表，并指出纳瓦尼之死应该由俄罗斯当局负起完全责任。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同一日亦都出席在巴西举行的20国集团外长会议。英方仲指出，卡梅伦将借机就俄罗斯的对外侵略行动以及对全球的冲击，当面向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提出批评。就在众议院应对中共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率领跨党派议员访问台湾之际，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星期三宣布，国务院已经批准对台出售先进战术数据链系统升级计划和相关设备，预估价值是7500万美元。这亦都是台湾自1月13号总统、副总统至立委选举后美国首度的对台军售。国防安全合作局指出，这项军售案支持台湾持续实现军队现代化和维持可靠防御能力，符合美国国家经济和安全利益，将有助提高台湾安全，并维持区域政治稳定、军事平衡和经济进步。国防安全合作局强调，这项军售并不会改变区域基本军事平衡，亦都不会对美国国防准备造成不利影响。预计未来会需要美国政府人员和承包商代表各200名前往台湾提供技术协助和支援。星期三，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事务的亚太助兴康达在华府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举行的中国在全球南方全球秩序变化中的发展和影响讨论会上发表主题演说。康达指出，中共本身受益于国际秩序提供的稳定和机遇，但不幸的是，中共经常采取行动破坏这些原则，而不是强化他们。他提到，中共不单止在南海破坏了这些原则，他们在南海推动非法海事主张，威胁和平和安全、航行和商业自由。同时，中共亦都在经济领域破坏这些原则，包括对那些做出了不符合 北京喜好主权决定的国家实施贸易限制。康达还指出，中共亦都喺度破坏美国的后院，他们在这里实施跨国镇压、骚扰、监视和恐吓世界各地的人，包括我们自己的公民。简而言之，在过去十年里面，中共当局对内部变得更加专制，对外真的变得更加咄咄逼人。商务部长雷蒙多星期三表示，如果美国想在半导体产业继续领导世界，美国将需要第二个芯片法案。日经亚洲指出，雷蒙多当日现身芯片大厂 Intel 的线上活动时候表示，我正在以最快速度实施芯片法案一，但是已经喘不过气来。他提到 Intel 是美国的冠军企业，在这次振兴中可以发挥巨大作用。 Intel 应该为即将宣布的芯片法案资金做好准备。但雷蒙多亦都指出，对于美国来讲，要重拾半导体供应链的领导地位，光是一个芯片法案并不够。他提及，如果美国想要领导世界，将需要第二个芯片法案，或者是某种持续的投资来增强美国的半导体产业实力。星期三，美国总统拜登的胞弟詹姆斯在美国接受发起弹劾调查的共和党议员问话，他当日告诉议员，他和拜登的兄弟关系和他50年的经商生涯毫无瓜葛，亦都从未打着拜登的名号获取利益。路透社指出，74岁的 James 在闭门作证时候告诉联邦众议院调查人员知，他从未请他的兄长拜登提供官方协助，亦都从未打着知名政治人物手足的身份获取利益。之前众议院共和党人指责拜登在之前担任副总统期间，和胞弟 James 及个仔 Hunter 从事贪腐的商业交易。尽管没有证据证明拜登行为不当，但是调查仍然拖到今年的选举年。54岁的 Hunter Biden 亦都因非法拥有枪支及逃税等个人法律和毒瘾问题受到媒体高度关注。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星期三宣布，该公司计划下个月初恢复美国飞往以色列的直航班机，成为去年10月7号以哈战争爆发以来率先恢复这项服务的美国航空业者。由于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哈马斯在去年10月突袭以色列南部，致使包括联航、美航和达美航空公司全数暂停美国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总部位于 Chicago 的联合航空指出，该公司下个月就会恢复从 Newark 国际机场飞往以色列的航班，但是直到今年秋季之前都不打算恢复美国其他城市飞往以色列的航线。具体来讲，联航将从3月2号和4号安排航班从 Newark 机场经德国慕尼克抵达特拉维夫，并且3月3号和5号运作从以色列飞往 Newark 的回程班机。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媒体引述西方官员同为乌克兰作战士兵的说法报道指出，在乌克兰从东部城市阿夫迪夫卡的混乱撤退中，近千名乌克兰军人可能被推进的俄罗斯部队俘虏，或者是同原部队失联。华盛顿邮报21号报道，就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塞西尔斯基正式下令撤退的前一日，乌克兰武装部队第110旅的士兵在没有同领导层协调的情况下自行逃离阿夫迪夫卡。第110旅在 Facebook 上发布的声明说，至少有6名受伤士兵被困在俄罗斯防线后方，他们后来似乎被处决。之前 纽约时报20号引述西方高层官员及士兵讲法报道，乌军撤出阿夫迪夫卡的混乱过程中，恐怕有多达几百名士兵被进犯的俄罗斯部队俘虏或者失踪，对乌军带来毁灭性损失，可能打击已经低迷的士气，令征兵更加困难。二十国集团外长会议21号在巴西里约热内卢揭幕，日本及欧美纷纷针对这个月将满两周年的俄罗斯侵略行为作出严厉谴责。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除了提到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的死讯之外，更当面痛批俄罗斯必须为他侵略暴行付出代价。另外，美国、澳洲、加拿大、德国、意大利、法国和挪威外交部长也都做出了类似的指控和批评。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会议上称，各国外长对乌克兰所发生的事实有所误解，但是会后并未接受媒体访问。此外，各国同时聚焦加沙局势，认为有必要改善人道主义状况。在这个之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抵达会议之前曾经先会见巴西总统卢拉，表达美国对巴西倡议加强全球治理的支持。美国星期三扩大了对部分交通营运商的签证限制，如果他们为非正常来美的人提供便利的话，运输商的高层将无法获得美国签证。拜登政府旨在解决创纪录数量的越过美国南部边境的非法移民问题。美国国务卿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限制措施现在将对准提供包租服务的航空、地面和海上运输公司的业主、高层和资深员工。他们提供的运输服务主要给打算非正常迁徙到美国的人的使用。这项政策是否有助于减少越境美国的非法移民尚未可知，它的潜在好处是可能抑制提供非法移民运输服务公司的积极性，同时给试图走线来美的移民释放警告信号，可能会被遣返回国。而潜在缺点是影响有限，因为这个政策仅是针对特定运输公司，无法解决导致那些外国人进入美国的根本问题，比如贫困、暴力和政治迫害。几间位于华盛顿特区 K 街的顶尖游说公司近期切断了跟某些中国企业的合作关系，这些中企已经被五角大楼认定为和中共的军民融合政策有关。美国媒体 The Political 报道了有几位国会成员正考虑禁止这些游说公司和他们的办公室会面之后，游说公司快速地做出了这个决定。五角大楼一共公布了三页的 1260H 名单，其中包括芯片制造商长江储存、人工智能公司旷视科技、雷射雷达制造商和赛科技和科技公司东方钢力等十几间公司。虽然被列入国防部的实体清单上并不意味着立即遭遇美国禁令，但是一旦被列入会给公司带来重大声誉风险，同时都是给美国实体和公司发出的业务风险严厉警告。此外，它还可能增加美国财政部制裁这些公司的压力。中国网络安全公司上海安顺信息有大量内部文件遭外泄，内容显示公司曾经入侵包括香港在内英国、泰国、印度及其他国家地区的政府网络。香港考评局、食环局、中文大学和职工盟等十几间机构成为网攻对象。美联社2月21号报道，安顺信息有大量的文件在上个星期在网络上被公开， 当中包括几百页的合同、市场简报、产品手册以及客户和员工名单。文件揭示公司会针对 Microsoft Exchange 和 Android 等各种平台发动攻击，并利用社交媒体譬如 X 等进行网络渗透，如使用恶意软件获取用户电子邮件及电话号码进行监控、读取信息等。网络安全公司 EZ 表示，他们将安讯同一个名为 Fishmonger 的中共黑客组织联系在一起，并且一直积极追踪这个组织。在2020年1月，该组织入侵了香港大学服务器，并自2022年以来， Fishmonger 开始针对亚洲、欧洲、中美洲和美国政府的非政府组织和智库进行攻击。由于总部位于 Houston 的直觉机器公司 Intuitive Machines 制造的月球着陆器在星期三抵达月球轨道，准备进行美国多半个世纪以来首次月球着陆。按照计划，这个机器人宇宙飞船预计将在未来24小时内逐渐降低轨道，并且在美东时间星期四下午5点49分降落在月球南极附近的马拉佩特 A 陨石坑。如果这次着陆成功，将标志着商业飞行器首次在月球上软着陆，同时亦都是 NASA 阿尔特尼斯登月计划首次软着陆。上个月，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发射的小型探测器 SLIM 实现了精确登月，日本因而成为第五个在月球上放置登陆器的国家。去年8月，继俄罗斯同月登月尝试失败之后，印度成为第四个着陆月球的国家。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G20 外长齐军侵略恶行，俄外长尴尬受训，中共银行认低威，停止同俄罗斯交易。布林肯一句话激怒新华社同环球时报。贵州累计148宗山火，燃烧五日不灭，怀疑不满当局纵火泄愤。中共严控四类人出境，边境偷渡通道被切断。同中共加速脱欧，台晶片企业涌向日本。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2月23号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20国集团 G20 外长会议21号在巴西里约热内卢揭幕，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全程参与，西方各国外长亦都不给面，当面齐军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行为。路透社报道，G20 外长会议为期两日，将会为今年11月的 G20 峰会设定议程，期间各国外长围着拉夫罗夫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即将两周年之际发起严厉谴责。据共同社报道，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在会议公开表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是动摇 G20 合作基础的暴行，是对法治的巨大挑战。对于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在狱中死亡一事，欧洲各国正加强追究俄方责任。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除了提及纳瓦尼的死讯之外，还当面痛批俄罗斯必须为他的侵略暴行付出代价。另外，美国、澳洲、加拿大、德国、意大利、法国和挪威等国家的外交部长都作出同样的指控和批评。有报道说，俄罗斯外长只能够尴尬听训话。拉夫罗夫一再反驳说，各国对乌克兰战争有所误解，事后亦都避开媒体访问。欧盟轮值主席国比利时21号宣布，欧盟已经同意对俄罗斯实施第13轮制裁，预计这项制裁方案将会在2月24号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两周年当日批准实施。作为中俄伊邪恶轴心的成员，伊朗被知情人揭露仍然继续为俄罗斯提供接近400枚地对地弹道导弹，包括两款短程弹道导弹菲特110和苏弗赫。据专家表示，这两款公路机动导弹的射程由300至700公里。另外，中共方面就退缩仍低威。21号，美国跨国金融及商业新闻网站商业内幕发表消息，中共四大国有银行之中有三间由今年起就停止同俄罗斯金融机构的支付交易，主要原因是他们怕欧美针对俄罗斯而展开的新一轮制裁会拖累中共。这三间中国国有银行分别是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俄罗斯媒体亦都报道，三间银行在今年一月将停止支付交易的决定通知了他们的俄罗斯客户。商业内幕报道说，由于担心被卷入西方对俄罗斯的严厉制裁，中共的大型银行正在加紧对俄罗斯企业的合规检查。投资顾问公司 First Group 总经理阿波罗申表示，中共银行现在不愿意同接受制裁的企业做生意，因为中美贸易的规模远远大于中俄贸易。在西方制裁底下，俄罗斯一些银行推出了 SWIFT 国际结算系统。俄罗斯的国际贸易企业对中共和人民币的依赖程度显著增加。星期三，欧盟批准的第13轮制裁计划亦都包括三间和俄罗斯军方有往来的中国公司。日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慕尼克安全会议直言不讳讲了一句老实话，他说在国际体系之中，如果你不在餐台，你就会在菜单上高。这番言论大大刺激了中共，激怒了中共喉舌新华社和环球时报。17号，在慕尼克安全会议的一个小组会议期间，布林肯在回答主持人提出美中紧张局势正导致更大的分裂，而且美中还在全球争夺盟友的问题那时，首先强调了联合盟友的重要性。他说，美国对联盟伙伴关系和多边体系进行了投资和再投资，原因是符合我们的利益。我们面对的对美国人民利益重要的挑战，没有一个是我们能够单独有效应付的。因此，我们的相对优势在于拥有一个强大的自愿联盟和自愿伙伴关系网络。布林肯跟着指出，美中之间存在战略竞争，当这种竞争涉及到其他国家的时候，不是要对其他国家说你必须作出选择，而是提供一个好的选择。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这种选择就变得很显然。布林肯进一步表示，美国的盟友和伙伴自愿向美国靠拢，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国际体系当中，如果你不是在餐台，你就会在菜单上高。没想过这番说话会激怒中共。中共喉舌新华社和环球时报就双双反击，新华社21号指责布林肯的言论是拉拢其他国家，还说布林肯的餐台菜单论讲明了美国政治和外交的基本逻辑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环球时报就咬定布林肯的餐台菜单论就是不为刀俎即为鱼肉的意思，说美国威胁要其他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否则就会上菜单。时政评论员李林一分析认为，中共是扭曲美国的意思，实际上布林肯的意思是，如果一个国家不在美国维护的国际秩序之内，即是在餐台的话，那就会在中共想要的国际新秩序之内，也即是在菜单上高，而被中共吞食。正如布林肯所说，美国只是向各国提供一个更好的选择，在美中对抗之下，选边站队是必然的，但是美国确实没有强迫哪些国家作出任何选择。有报道说，中共的激烈反应和他近期在外交上频频受挫有关。近年来，菲律宾和印度等国家越来越向美国靠拢，而 越南亦都将越美关系提升到最高级别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因此中共一直谴责美国强迫其他国家选边站，而不去解释这些国家为何远离中共寻求美国的保护。王毅在慕尼克会见布林肯在内的多国外长和政要，并且试图拉拢欧洲，一厢情愿表示只要中欧加强合作，新冷战就不会打起上来。还有在17号发表题为《坚定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的专题演讲。但是无论中共讲得怎样天花乱坠，都无法取信于欧美，无法阻挡欧美抗衡中共的脚步。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事务的亚太助理国务卿康达指出，中共由美国领导的现行国际体系之中获益，但是就一直试图破坏它，暗喻中共是不可信任的反骨仔。近日中国贵州连环发生山林大火，农历新年以来至少发生了148宗山林大火，火势都相当猛烈，导致伤亡惨重。社交平台有消息说，贵州的贵阳、毕节、六盘水、黔西南等地陆续发生山林大火。21号一位老人家的房屋被山林大火烧毁，老人家眼光光地望着眼前的废墟，悲痛欲绝地喊。他的女唐女士更加心痛表示，火已经熄灭，但是屋企就付诸一句，我们一无所有。另一方面，网友亚军王歪嘴贴文说，山林大火的范围几乎覆盖整个贵州市，除了上述地区，还包括安顺、普安、渭水、荔波和水城等地都有灾情发生。时事评论人士李牧阳就发文谴责中共当局的消极处理态度。贴文指出，贵州的山林大火由18号燃烧到22号，中共政府丝毫不作为，而且不断将相关消息压低。很多当地人民甚至是看到他们发出的影片才知道该事件。李牧阳更强调，贵州的山林大火情况相当严重，呼吁大众需要重视相关事件，避免伤亡惨重。为什么今年的山林大火事件频频传出呢？除了近期贵州降雨较少，气温偏高之外，外界更推测纵火亦都是重要因素。当地警方先后接获通报，民众因为违规用火而导致火烛，其中包括拜祭、随意抌烟头、焚烧杂草等，更加有人为蓄意纵火。鲁曼频道在社交媒体贴文指出，2月13号贵州华捷市姓朱的村民因为生活不如意，为求泄恨，反而放火烧山。目前中国公安亦都根据相关罪行将他拘捕，并且进一步着手调查。近期贵州连续发生几宗民间反抗事件，累积的民怨一触即发，随时会演变成重大事件。随着中国社会环境持续恶化，出了国不回国以及偷渡海外的中国居民人数越来越多，其中一部分人由云南广西边境出境，经缅甸、越南和老挝，由陆路前往泰国，再前往美国或者欧洲。但是中共当局对法律和历史学者、维权律师、意见人士以及 NGO 组织四类人士出境特别重点限制。中国和缅甸、老挝和越南的边境已经受到严密封锁。海外一位知情人士向自由亚洲披露，中共边防武警已经完成在广西、云南边境地区的防偷渡部署任务，在上述地区新增了哨站和巡逻队伍，以防国人偷渡出境。知情人士说是打击电信诈骗，现在他们出走的路线都被封死，因为中国军警都集中在边境，他们想要去泰国就必须要经过缅甸和老挝，但是这两个国家都被中国警察封死，现在想出国的人自己肯定要有护照。近期中共更加强了对机场出入境口岸的管控，这位熟悉中国出入境情况但是因为个人安全理由 不愿意公开姓名的人士说，中国各地出入境管理局和机场海关互相配合，严防学者、意见人士等四类人出境。中国的边境封控有几个级别，有些人连护照都不可以领。第一类是维权律师，譬如包龙军和黄宇夫妇，黄宇是申请不到护照的，包龙军的护照就被边境控制。第二类是研究法律的学者和历史学者，譬如何卫芳、宪政学者张千帆。第三类是意见人士，还有第四类做 NGO 的很多，总共四大类。中国意见人士桂峰已经被限制出境五年，他说凡是在中共名单上的，譬如高瑜、他自己、许章润、何卫芳等。没多久之前，北京大学法学院荣休教授何卫芳在北京首都机场打算前往日本，但是就被禁止出境。独立记者高瑜多次要求出境，亦都受到当局阻挠。除了意见人士被阻拦离开中国寻求西方政治庇护，去年有众多的中国人走线偷渡到美国。根据美国海关数据，2023年9月份被边境巡逻队拘捕的偷渡中国人超过4000人，比对上一个月增加了七成。而2023年前三季度偷渡进入美国的中国人有22000多人，几乎是2022年同期的13倍。美国近期试图限制中共在先进半导体领域的进展，并且加强同盟友之间的伙伴关系。路透社22号指出，台湾已经有越来越多半导体晶片公司将业务扩展至日本。过去两年，至少有9间公司在日本设立工厂或者扩大业务。路透社分析，咁体现了台湾和中共脱欧的趋势。路透社报道，全球晶片产业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台湾晶片公司在日本扩展，为日本重建半导体产业注入了强心针。报道以无晶圆厂晶片制造商细晶 KY L-Chip Technologies 为例，在2022年初，细芯大部分研发工程师都还在中国，但是当时细芯已经开始逐步将职位转移到海外，其中很多已经转移到日本，目前正在在日本、北美和台湾进行招聘。此外，路透社统计，过去两年至少有9间台湾晶片公司在日本设立工厂或者扩大业务，例如力旺电子 E-Memory Technology 两年前在横滨设立办事处，并且由日本企业招聘了11名员工。力旺总经理何明洲表示，自从在设立办事处之后，和客户沟通更加频繁，而且他们更愿意使用日语和当地人交谈，目前业务发展蓬勃。消息人士说，在日元疲弱的情况下，更多台湾晶片公司考虑扩大日本业务或者是进军日本的决定变得更加容易。虽然日本仍然拥有领先的半导体材料和设备制造商，但是日本在全球晶片制造市场的份额已经由1980年代的 50% 左右缩减至 10%。 近年来，日本已经意识到半导体对经济安全的重要性，美国的补贴措施亦都刺激了日本，因此目前日本已经投入巨资希望重建晶片制造业。这个星期六，台积电日本熊本厂将会举行开幕典礼。台积电还宣布将会在日本建设第二座工厂，令投资总额超过200亿美元。台积电表示，日本拥有勤劳的工作文化和易于打交道，并且提供慷慨补贴的政府，因此和台积电非常合契。远红中国经济研究主管铃木桂元说，在可预见的未来，作为脱欧的一部分，这个趋势将会持续下去。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 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粤南新闻。
湖南大讨论目标藏喺呢一度，可能会带出共党跨台嘅最大要素。此班明夫分析，川普当选如何影响日美关系？中国人喺南韩开灭共饭店，女儿病逝，各界促请中共释放唐吉田。券商杀手铁腕救市，曝光证券业黑幕。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2月23号礼拜五，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共湖南省委下令全省展开解放思想大讨论，国内媒体用大变革前奏嚟形容湖南嘅动作。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张希贤话：当下全国各地都需要一场思想解放，湖南打响咗第一枪。不过观察人士认为这个事件背后不简单。
外界普遍认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沈晓明是在做一场政治投机，但究竟他是卷入中共最高层内斗，参与反习，要求解放思想，实际是要削弱习近平的影响力，还是事件涉及习家军内部斗争？沈晓明抱住某一派习家军的大腿，反另一个习家军分支？独立视频人蔡慎坤发文话，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沈晓明同多个中共高层都有联系，包括他同李强同为浙江老乡。在韩正担任代理上海市委书记期间，任上海科教委主任，亦同丁薛祥有过多年共事经历。蔡慎坤认为沈晓明打响呢第一枪，肯定得到高层授权或默认，但习近平是否认同，仲需要进一步观察。目前中共外交同经济都陷入困境，习近平想要摆脱领导责任，佢嘅亲信亦喺度谂办法脱困。今年佢哋都将面临一次大考验。时评人江心哲话：湖南要解放思想的背后，不是反习近平，而是反蔡奇，亦就是中国历史上常见的反贪官不反皇帝。江心哲话：胡锡进19号就湖南省委这一举动发微博，就泄露了这个背后的目的。胡锡进在博文中话：湖南这一次不是新的形式主义，而是要玩真的，而且解放思想应该带来更宽松的社会氛围，令大家敢说话、敢提建议。江心哲认为这个就将矛头对准了主管文宣的蔡奇，不罢免蔡奇的话，中国的言论管制不可能放宽。沈晓明实际上是向习近平提出罢免蔡奇的要求，当然这个不是沈晓明的个人要求，他代表中共党内一大批人。现在北京多家媒体都积极跟进报道湖南这次行动，就表示中共内部不满蔡奇的人很多，这些人亦知道当前环境下直接反习不得，但反对中共内保守派的领军人物蔡奇还是可行的。江心哲话：如果这股力量逼到习近平罢免蔡奇，或者可以舒缓中共内部紧张局面。精英论坛节目亦判断，沈晓明很明显是李强的人，这件事可能是浙江帮和福建帮争权的迹象，类似文革后期四人帮和周恩来内斗时的手段，扯住毛泽东的大旗话要警惕周公复辟等。湖南提出解放思想，可能是一轮大整肃的前奏。精英论坛认为，解放思想会带来中共不愿意见到的结局，既不能够妄议，又要解放思想，中共意识形态大混乱，官员只好躺平，而所有共产体制的国家其实都是躺平躺倒的，没有一个是被人家侵略打倒的，所以共产党倒台的一个最大因素一定是各级官员和各级政府躺平造成的。
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被全世界关注， 日本朝野普遍认为川普再次当选的可能性很大，并考虑如何更好地同川普合作，但亦都有观点担心川普的美国优先政策会弱化日美关系。分析认为，如果川普当选，不会削弱美日同盟关系，反而可能同日本联手更强硬对抗中共。
对此，希望之星记者2月22号采访了日本残经新闻台北支局长赤坂明夫。他说2016年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安倍首相说服川普提防中共，安倍路线亦被后任政府日本民众继承下来。川普上任执政的时候，日美关系变成历史上最好的一段时间，因为在川普当选的第一时间，安倍首相打了电话祝贺，然后第一个飞过去跟他谈了很长时间，得到了川普的信任，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安倍落台。所以我觉得安田如果能够用同样的方法操作，是不是还可以重新开启一个日美之间的黄金时代。赤坂明夫认为，无论哪个当选总统，美日关系是不会变的，在重大国家安全利益上是一致性的。安田在安倍内阁担任了5年多的外相，跟美国的关系是很熟的，日本应该在这种事情上不会压倒住的，台湾应该也是这样，每一个总统都会尽量保持好的关系，不会压住。4年前很多媒体都认为日本是倒川普连任，我觉得是一个错觉。赤坂明夫强调，川普并非不重视与盟友的国际合作，相反，拜登现在执行的印太战略其实就是川普最先制定并延续下来的，拜登只是继承并有所调整。如果川普当选，不会削弱美日同盟关系，反而可能同日本联手更强硬对抗中共。拜登是希望同各国联合在一起对付中共，但是对中共有些问题上还并不是很坚定。其实日本现在的两大威胁是来自北韩和中共，这样川普上台的话，对中共对北韩会用一些更强硬的措施，这个对日本的安保安全是有加分的。但是川普要将日本的驻日美军的预算提高4倍等，是日本没有办法承受的，亦有比较辛苦的地方。
南韩京畿道华城市东滩新都市有一间中华料理店，招牌上标示着灭共饭店。由于打出的招牌独特，这一间特色饭店的讯息在南韩社会迅速流传。
老板余胜君亲自做炸酱面，美味可口，面上面还有一个煎鸡蛋。有趣的是，炸酱面的名就叫做灭共炸酱面。打开菜单就会发现，入面每一道菜的名字都同灭共的主题有关，例如消灭共匪炒饭等。余胜君2000年来到南韩，在这里生活了20多年，他逐步适应了南韩的生活方式。余胜君在南韩守本分，工作勤奋，加上手艺好，中华料理店的生意一直很好。跟过去在中国的生活相比，他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在南韩自由生活的可贵。余胜君21号对大纪元说，在中国生活的时候，至少就被灌输共产主义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但是在南韩生活，意识到共产党的言论都是谎言。3、4年前中共病毒爆发，时中共实行了强行封城的政策，导致无数中国人丧生。为了令更多的南韩人知道这个真相，就将店名改了。他深深体会到自由民主的价值是几咁珍贵，但是在过去几年中惊讶地发现，南韩越来越似中共，南韩人对共产党的戒备心越来越迟钝了，这个令他感到非常焦急。他强调自己将店名改成灭共饭店，绝不是出于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令韩国人快点清醒过来，绝对不能够被这里变成共产党的社会。
中国人权律师唐吉田的女儿唐正琪2月20号下午在日本东京病逝，年仅27岁。各界敦促中共当局释放唐吉田，并允许她出境办理女儿丧事。
据旅居日本的律师玉品健对自由亚洲说，唐吉田目前被关押在岩吉市的一家宾馆里面，每日只有一个钟头放风。旅美中国人权律师吴少平说，唐吉田目前精神状态非常不好，健康欠佳，很多地方疼痛。去日本留学的唐正奇2021年5月因为肺结核引发脑水肿长期昏迷，但中共当局一直禁止唐吉田出境到日本照顾女儿。2021年12月唐吉田为此上访，要求北京当局还他自由，俾佢去日本照顧個女，但係就被當局拘押咗一年幾。獲釋後冇耐，舊年11月，佢再次被中共當局關押。唐吉田律師長期代理中國大陸維權案件，曾經為艾滋病受害者、三聚氰胺受害者、土地被非法徵用的居民以及大量法輪功學員進行辯護，並提供其他法律援助，因此受到中共殘酷迫害。东京大学访问研究员潘家伟盼望中共当局基于人道考量批准唐吉田到日本同个女告别。
原中共上海市政法委书记吴清2月7日开始担任中共证监会主席，上任两日就开出巨额罚单。2月9日，上海市以深科技被处罚1200多万元人民币。对规定不能炒股的证券从业人员63人，以违规炒股罚款合计8000多万元。对长城证券原副总裁韩飞罚款近1亿2000万元。
被称为券商杀手的吴清上任只是两日，立即对多个部门和个人制出巨额罚单。对此，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恒商学院教授谢田说，中共党魁习近平想借吴清的做法挽回股民对中国股市的信心，但适得其反，正好暴露出中国证券市场的贪污腐败乱象重生有几严重。中共证监会在2月18日、19日连续两日召开座谈会，吴清会见了包括机构和散户投资者、外资机构和私募股权公司在内的一些市场参与者，就支持资本市场长远发展的政策征求意见。谢田对希望之声说，首先，习近平使用这样一个证券杀手、政法委背景的人做证监会主席，就是这个目的。他现在在按照习近平的要求做他被设计要做的事。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反映了中国证券业的黑幕有几咁深重。这些从业人员、高级监管人员、政府官员、中共党的干部，他们一个个都贪污腐败到这个程度，他居然罚了几千万上亿的钱，结果他们都拎得出来，就是说他贪的只是比这个更多。习近平想用这样一个政法委背景的人来做监管，实际上是要将他清理干净，然后给广大的投资者、投资民众信心，要他们相信这个股票市场、股权市场还是公平的、安全的、可靠的，实际上试图想恢复市场的信心。谢田判断习近平的做法可能会适得其反，正好暴露出更多的中共贪污腐败的内幕，所以对提振市场、股市应该是没什么作用的。就是说现在老百姓也都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实际上中共自己在做事，自己在操控，自己在圈钱，老百姓的钱现在已经圈得差不多了，这个韭菜已经割到根部了。不单止是中国内部的资金枯竭，海外救助资金亦都枯竭，所以基本上中国股市同房市一样，可能要持续低迷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被称为中国程式交易私募基金界四大天王之一的浙江宁波凌军投资管理，在龙年首个交易日，以自动程式在1分钟内分别在上交所及深交所抛出11亿9500万和13亿7200万，合共约25亿6700万的股票，导致指数快速被质低。沪深交易所认为上述行为严重影响了正常交易秩序。对此，谢田说， 中共体制造成乱象重生，在正常国家这么大手笔的抛售是做不到的。他这个好像在这里清仓，显然是想套现离场，中共的几次国家队的干预救助，实际上都令中共的那些有钱人、大户、中共内部的人士可以得以趁机离场，将烂摊子留给一般的投资散户、小户。在正常国家、正常的股票市场，有一些机构投资者、大股东或者企业高管，他们如果想大手笔地抛售的话，是不可以这样做的。他必须要同证券监管部门汇报，我要抛售几多少、几多少时间，你要分阶段地一啲一啲抛售。因为大股东拥有者抛售股票，实际是很能够说明问题的，表明他们知道企业经营状况不好，所以有必要要求小股东知道。换句话说，在正常国家大手笔这样突然抛售，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中国经济当前受到通货紧缩、出口放缓和消费者信心疲软的影响，中国股市受到重创。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进入2024年之际，基准沪深300指数已经连续三年下跌，基准沪深300指数在2023年全年下跌超过 11%， 今年日金下跌了 1.3%。 谢田认为中国股市还会继续下市，因为基本盘不得。
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各位收听一节香港简讯。北京是什么意思？夏宝龙到港停留七日。大陆通缩，零售业麻烦大，50大富豪总资产缩水。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睇香港简讯，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3日星期五。以下请收睇今日的新闻详细内容。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星期四22日抵达香港，展开为期7日的考察调研，了解本港经济发展、地区治理等方面的最新情况。分析指，夏宝龙在《基本法》23条咨询期间到访，除了在经济民生上对港府施加压力外，亦反映北京非常重视23条立法。夏宝龙的访港行程由22日中午开始，至下星期三28日结束。他中午前乘飞机抵达香港国际机场后，首先参观机场，下午同特区政府高级官员及常任秘书等座谈交流，听取有关经济、民生、地区管理及23条立法的报告。访港期间，夏宝龙一行亦会同行政会议、立法会、区议会、商会两个律师会以及传媒代表等会面，并计划落区探访同市民交流。今次是继去年四月后夏宝龙不足一年内第二次访港，访港期七日为历年最长，并较上次增加调研工作。另外，夏宝龙今次访港较去年四月增添了中央港澳办主任的身份。港府及港媒报道称，夏宝龙今次来港考察调研是贯彻落实中共党魁习近平去年听取特首李家超述职时的讲话精神，实地了解香港经济发展和地区治理等情况。法广引述时事评论员尤清源的评论指，根据大陆说话的含义，调研有中央不满地方工作和不信任当地管治班子而到当地进行调查研究的意味，故此可见北京并不信任李家超和他的班子，同时不排除北京日后会将港澳办官员考察香港恒常化，甚至在有重大事件时随时来港，令香港的自治空间进一步缩窄。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兆则对自由亚洲表示，今次夏宝龙访港表面以经济民生为重点，但在《基本法》23条咨询期间来港，反映北京仍然非常重视23条立法。至于夏宝龙为何低调，刘瑞兆认为，第一是不想吓怕香港人，另外亦不想引起外国的关注，从而攻击23条。 刘瑞兆仲指出，唔少大陆官员喺唔同时期已经带出一个信息，就系中央已经令香港由乱到治，但由治及兴则系港府嘅责任。但系港府并未交出成绩表。夏宝龙访港嘅焦点落喺经济民生上，某种程度系间接对香港嘅考试向港府施加压力。此外，为确保夏宝龙访港顺利进行，警方昨日官方念书公布会加强部署，包括派出反恐特勤队连同装甲车剑齿虎在不同地点不定时进行高姿态反恐巡逻，强调会随时候命。中国大陆物价在度下跌，吸引越来越多的香港居民跨境去到深圳采购商品，却为香港的企业带来困扰。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经济复苏乏力，一月份 CPI 同比下降 0.8%， 为十多年来最大的同比降幅。但是中国的通货紧缩对香港居民来讲是好消息，越来越多的港人跨境去到深圳，在开市客 Costco 和山姆会员商店 Sam's Club 等大卖场大量采购冷冻食品和廉价家具。报道指，同五年前大規模反政府抗议活动期间不同，当时很多购物者和用餐者都要查看以不同颜色标示的地图，以避免光顾被认为同大陆有关联的商店。疫情之后，大陆可提供的嘢似乎被欣然接纳，这个帮助提升了深圳的吸引力。香港入境事务处的数据显示，自去年二月取消所有同疫情相关的旅行限制后，香港居民去年北上旅行超过5000万人次，港人的消费能力带动深圳的零售业增长 7.8%， 居身当年零售额增幅最大的大陆城市之列。香港城市大学政治社会学教授郑伟说，香港居民的生活方式正重新调整，但是无法在价格上和中国同行竞争的香港企业会感受到压力。报道指出，自2022年底以来，中国的出口价格持续稳步下降，因中国和邻国贸易的供应链较短，这种价格变化会更直接地传递，对周边亚洲国家的影响尤其大。而香港由亲北京政府管理，这个政府希望和比邻的这个超级大国更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因此处境就更加艰难。报道引述香港总商会去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指，只有 37% 的受访香港企业预计2024年收入会增长，不到1/3的受访企业认为2024年收入有望超过疫情前水平。香港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亦在社交媒体上有感而发，话现在走在街上会感受到香港的零售业麻烦大了。财经杂志福布斯公布2024年香港50大富豪榜，长和系创办人李嘉诚蝉联香港首富。李嘉诚以362亿美元财富，相当于2823亿港元，继续成为本港首富，但财富比去年同期减少了超过 7%。 紧随他后面的是恒地创办人李兆基，他的财富减少了10%，减至270亿美元，继续排第二。而新世界发展主席郑家纯家族排名第三，身家减少22%，达221亿美元。福布斯表示，本港疫情后的经济复苏缓慢，楼市和出口疲弱，并缺乏新股上市集资。恒指在过去一年亦下跌28%，令本港50大富豪的整体财富下跌 9%， 至2960亿美元，包括李嘉诚在内的30名上榜富豪财富都有缩水，但有10多位富豪克服重重困难增加了财富。最突出的是航运大亨、香港已故船王包玉刚的大女婿苏海文 Hamish Sulman， 他在奥斯陆上市的游船公司 Hafnia 股价上涨，财富增加了7亿5千万美元，达到62亿5千万美元。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